弟兄姐妹、新朋友，傍晚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箴言》第31章，请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翻到旧约第656页。《箴言》31章第1节，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你当怎样教训你呢？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第10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眼力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读经到此。
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圣主日再一次能够来回到主的面前，在这里一同来敬拜来服侍你。我们为着你的恩典，为着你自己的看顾，来向你献上谢谢。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的聚会当中，很多已经信主，但是可能还有一些还未曾信主的，恳求你的圣灵在当中运行做工，让今天凡来到你面前的人没有一个成为失落。求主借着你的道，让我们的灵得到复兴，借着你的道， 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我们恭敬把这个讲台交在主手中，求主让讲的听的都一同得到帮助，恳求你自己亲自在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谢谢姐妹刚才为我们读了这个箴言第31章。好，今天是教会的孝亲主日，在此我首先要祝贺在座中每位做父母的孝亲节快乐，愿主赐福你们，也赐福你们的家庭。家是源自上帝，所以一个家庭不能够没有上帝，一个家不能够不让上帝在家中来做主。箴言第三章三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他说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赐福以义人的居所。上帝为什么恶人的家会被神来咒诅，义人的居所为什么能够得神自己的这一个赐福呢？那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恶人他拒绝上帝在他的家中来做这一个主，他不让上帝在他的家来做主，而是自己来做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以为自己哇很了不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成为破裂没有办法蒙福的家庭。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这么说过，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天下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叫天下太平，乃是要叫天下哇动刀兵啊，因为我来呢是叫人以父亲疏远，这个女儿以母亲疏远，那媳妇以家婆疏远。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哇，我们真的不能够了解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些话实在使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讲到耶稣来其实要让我们的家蒙福，但是为什么这个耶稣却讲这个话？那我们看见耶稣讲了这个话的时候，耶稣在37节的时候他就解释为什么今天他来使到这个家好像不合。耶稣说爱父母的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想我们的家要得到安宁，我们的家要蒙上帝赐福。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把你们家人当作这个主人，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家排在这个最高的这个位上，你们应该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我是主，上帝是我们家的这一个主。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常常把他的孩子当作主，我们会这么多年，我教会碰见好几个这样的家庭，这几个家庭今天他们都不到教会来了，开始他们结婚好多年都没有子女，有一个8年有一个10年，然后我们就说儿女是神所给的，我们就借着祷告，哎，后来神真的赐福给他们哦，让他们真的在8年后10年后他们得了这个儿女。但是他们得了儿女之后，他们把他的孩子把他的女儿当作是上帝当作是主，哇，结果牧者也好弟兄姐妹好根本不能够碰到他的这个孩子，所以以后家庭就出了问题，夫妻之间就出了问题，太太爱主丈夫不爱，两个都是男的才糟糕啊！两个都是男的， 他把孩子当作是主。结果呢，每个礼拜天孩子跟爸爸在家，太太自己带着很勉强的心来到教会。然后这两个家庭今天仍然孩子远远的跟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不是我们家中的主，我们的太太也不是我们家中主，我们的先生也不是我们家中主，我们的家应该让耶稣基督来做主。我想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有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让主居住的，我们的家也要让主在家中来做主。当我们的家让主在家中做主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家就是一个蒙福的家。利木宜勒的母亲，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但是这位母亲就是因为让上帝在他生命中做主的母亲，在他的家中做主的母亲，也在一切这个事情上让主做主的一位贤母与贤父。所以圣经在这里记载说，31章第十节说，他说才德的妇人啊，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胜过珍珠。我们看见他的价值胜过珍珠，我们就读到这个箴言在前面第三章所说的，为什么他的价值胜过珍珠？因为他里面有上帝的智慧，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敬畏上帝，神就把智慧给他。所以一个人得到智慧呢，就胜过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更加的宝贵。31章第30节说，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看这样的一位妇女实在是什么？因为她心中有主在她的里面，难怪28节29节这个地方说，她的儿女也起来称赞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她整个生命就让上帝做主，她的整个家庭也让上帝来做主。箴言第三，这31章这张圣经可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是论到这位贤母怎样来教导他的孩子。有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只有这个孩子做，这个孩子可以，但是当我们读到28节的时候，他的儿女，哇，可见他家庭到底有多少个儿女我们不知道。总是在这个地方，他这位贤母就是在这个家懂得怎样来教导他的这一个儿子。所以在从第十节一直到第31节是论到什么？论到贤妇与丈夫跟家庭的这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首先看贤母的这个教儿的这一个原理。圣经在这个地方说，他们的利木宜勒的原理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利木宜勒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来查考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这样的人。但是这个利木宜勒的这个名字啊的意思是什么？是献给上帝的意思，或者说他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恩赐。圣灵既然启默示所罗门，把这件事情记录在这个圣经里面，我想那么上帝就要让我们从这一件圣经当中，这一章圣经当中来得到什么？得到这个归正，得到这个诚意，得到这个益处，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荣耀主的名。 利物以勒有一位贤惠的母亲，常常教训他。我想这是非常有福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是神所爱的，所以神也常常来管教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这个管教。从圣经，从历代很多信徒，我们看见常常很多神的儿女拒绝上帝的管教。所以但是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一定要管教。所以圣经说我们不可以轻看上帝的管教，也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上帝所爱的，上帝一定要管教。上帝管教我们，就是要我们得到什么？得到益处。上帝管教就是要让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上帝管教就是要让我们借助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那第二节这个地方就说，他说我的儿，我腹中的儿，我喜宴所得的儿。这位贤母三次说，在这个地方三次我儿的呼唤。从这个三次我儿的呼唤可以看见这位母亲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我的儿，我这个腹中生的儿，我喜宴得的儿，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见这位贤母她承认儿女是上帝所赐的这一个产业。是的，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刚才我们看见这孩儿童在这个地方献诗，我很可爱，但是我的女儿已经30多岁40岁了，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但是很奇妙，这是神赐给他们的，神赐给这些当中所有的父母，是可爱，是上帝的这个产业。所以上帝把这个产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但是作为夫妻的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还没有这个结婚一年两年还没有儿女的，我想在这个作为基督徒的夫妻，对于这个生意的事情上一定要常常来仰望上帝。如果上帝把儿女赐给你，你要感恩，你要好好的来养育这个下一代。如果上帝没有把儿女赐给你，我想你也什么，你也应该学习顺服，不要用很多的这个方法来找很多惹来的不应该得的这个麻烦。儿女是神给的产业。在上个月这个报纸有刊登一段关于中国的这个失独父母的请愿的这一个事情。这些失独的就是失去这个儿女的，这个失去自己独生儿女的这个父母，他们原本是有这个儿女的，但是有的呢我们不知道他怎样，有的是讲到我有一个特别心里面看得很痛，有一个他在德国得了博士14年得了博士的这个学位，突然间医院打一个电话告诉他的家人说，你的孩子现在很紧急在医院当中，然后要怎么办，这个孩子可能很危险要动手术。3个小时后这位这个家庭这对父母接到从德国打回来的消息说，你的孩子已经走了，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哇，这个母亲这对夫妇心里很痛，14年从来没有一直到过德国探望过的孩子。孩子得了博士的时候，这位孩子就在那个地方病重而离开这一个世界。好了，这些人失去儿女，他们又在想得另外一个，他讲到他失去儿女，他的儿女他的孩子当兵的时候他中白血球，哇，他在那3天的这个伤势里面很难过。但是当一办完这个丧礼之后呢，他在 五点之前赶到医院来启动他那个启动他的那个就是怀孕精子，好像今天很多人把精子先寄在那个地方，但是后来没有办法成功。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个人把他的妈妈的脑冷冻在一个地方，盼望以后他的妈妈可以复活起来，但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今天有人把精子寄在那个，因为当时1979年中国就不能够有两个孩子，一个只生一个，然后这个是他们的这个中国的政策，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把那个东西在藏住。但是当时孩子去世，要再想什么呢？要再想得孩子，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把儿女赐给你，这个是神，我们要想这是什么，这是神所给你的产业。利木以勒的妈妈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她对她的儿女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很好的来养育她的这些儿女们。我喜愿所得的儿，儿子既然是神所给的产业，他就什么，他就应该尽责任好好的来养育他。但是圣经提到养育的时候呢，你看见在这地方这位做母亲的真是要好好的来养育他的儿女。但是圣经当你读到第二节的下面最后一句话中，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这句话读得很容易，我当怎样教训你呢？其实养育儿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把我两个女儿养到30多岁，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且他们今天能够爱主，能够热心，能够在教会服侍主，能够对父母亲有孝心，我告诉你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特别当他们出世小的时候，哇，真的是你想放弃的放弃的，神仍然保守他们的生命。他们在意外，他们在医院，在昏迷当中，在我们看来没有办法当中，神存留他们。那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多么辛苦，住那个时候早期啊，就是太太在里面，我就在卡房里面睡觉，很辛苦养育他。那孩子小，因为是小，他又不要爸爸，白天喜欢爸爸，啊，晚上不喜欢爸爸，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就是要妈妈陪在他的这个身边。所以30几年养育他们，能够他们今天看到他们能够爱主，哇，真是不容易。所以当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利木以勒的妈妈，她说我当怎样教训你呢？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今天很多人他们生儿，但是却不育儿，生了他们觉得难管教，他们就交给人去管，哇，所以这孩子乱七八糟，管得乱七八糟。你们看到今天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他们很多东西就很多都是没有父母好好的这一个管教。但是感谢上帝，利木以勒的妈的母亲，这位贤母并不是这样。虽然感到教导不知道怎么教导他，但是仍然什么，神既然把这个儿子赐给我，把女儿赐给我，我一定要好好来管教。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看见一个有主的人跟一个没有主的人有很大很大的这一个不同。利木以勒的妈妈因为心里面让主做主，生命让主做主，我想他当然就是什么，就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么圣经的这个教导是什么呢？就是提到公义，提到良善，提到仁慈，所以他就以神的这些道德的属性来教导他的这一个孩子，而不是照着今天世界上人的这个知识 或者方法来教导他的儿子。今天很多基督徒也犯了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看到常常有看到一些东西，哇，广告教子有方，然后我们就冲去在那个地方写怎么教导孩子。其实不用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号召着圣经的话教导我们的儿子，超越这个世界上很多教子 有方的这一个教义。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因为主的道是光明的道，主的道是正直的道，主的道是完全的道。那圣经说，如果我们用主的道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行当行的路，圣经有句话说，就是到老也不平。你知道过去新加坡有一个教育部长叫做郑永顺啊，郑永顺是很早期的教育部长。郑永顺教育部长常常用箴言里面的话，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常常用圣经箴言的这个话关于教导孩子的事情。这些报纸我都有把它剪下来。是的，我们如果照着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从就是他到老也不偏离。不但是这样，他还要叫你的心得到喜乐。今天很多人羡慕我的家，其实我的家很简单，但是我最近就常常不是因为儿女，是的确是他们真是有孝心，常常久不久就带我去那里吃，带我去那里吃啊。那他们的事业神也自己赐福，这是一个恩典，这是恩典，没有什么所谓可夸。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到老，他们到今天，虽然他们还没有对象，但是他们还是什么，仍然对主敬虔，仍然爱主，那是最宝，那是最宝贵的。到老他们都不偏离这个主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做人父母的，我想我们应该从小把儿子，把我们的孩子带到教会来，让他能够在教会里面主的学，学习主的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一个人当护士的时候，他们常常他说孩子太小，怕影响别人。其实不用怕的，你带来，如果你孩子哭什么呢，人家不会讲你什么，他很小，你要从小带来。我记得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姐妹，哇，她七个儿女，哇，不容易啊，现在两个三个的不得了，七个每个礼拜带来做主学，排排坐。那我在乌兰中心有一个英文教会的一个弟兄，现在他不知道生几个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生六个，六个都是男的，哇，六个都是男的。那你知道，哇，他真是对孩子很有秩序的。他来我们的戒业殿，老人家的戒业殿，他们一个看东西的一个一个排队的，不可以插队的嘛，就是一个一个排队。那礼拜天爸爸妈妈租的士带他们到教会去。后来我不知道，已经到现在已经我们结店关了，到现在好几整十多年了。后来他不知道生多少个，后来他不知道生了多少个，那个时候六个，后来第七个再下去，这十年里面到底还生几个我不知道啊。但是无论怎样，他们从小就把他们带到教会来，以致他们这些很有秩序的男的，不是女的呢，男的，哇，还能够一个一个跟坐呢，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到，你会觉得哇，这个家实在很奇妙。这些孩子好像逃避，因为他爸爸是军官来的，这爸爸做军官，所以他可能也不是因为用军官教法，是因为他用主的道来教导他。所以每一个都是很有秩序的，感谢赞美上帝。所以我们要从小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好的，这位母亲他怎么教导他的孩子？我们看见圣经在第三节说，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败坏君王的这个行为。这是做妈妈的首先的这个权利，很不容易。我的孩子是一个君王，我的孩子是一国之君，我要怎么教导他？然后很多做君王的在什么事情上败坏，在这个色，在这个淫乱事情上败坏。 在他妈妈很有智慧，在这个地方一提就提到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富人。这个迷恋富人会导致什么？导致这个淫行。十条戒中奸淫是排在第七条。那使徒保罗说，人无论犯什么的罪，都在这个身子以外，唯独行淫的得罪自己的这个身子。然后古语有一句话说，他说万恶淫为首，万恶淫为首。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常常警告那些行淫的人，他说这些人恐怕什么？将他们的尊荣给了别人，将他们的岁月给那个残忍的这个人，甚至他们一生所得来的就归给他们。我们看见这些事实，很多那些有钱人就是因为自己的妻又在外面再找一个，结果很多时候就给人家骗到光光。在后港有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这一个商人，今天什么都没有，给个泰国女子骗。我一个亲戚到年纪很老的时候，已经将近80岁，跟太太吵架，结果把五房室卖掉，给一个泰国女子骗到这个泰国去。后来2年后他回到家，女儿还很好，借贷他住在他的家中。没有想到他在29晚的时候，就是这个华人的除夕夜，他自己在房间吊颈起死。我们看见这是很可怕，今天很多这个圣经所讲的事情都是事实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大卫犯罪奸淫的罪的时候，家庭就是什么？家庭就起了干戈。所罗门面目未邦的悲病的时候，上帝向他什么？向他发怒，甚至要将他的国位给他的臣治。所以这位贤母他说不要将精力给妇女，因为淫乱以不洁乃是什么？败坏君王的这个行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社会很开放，然后今天人不把这个淫乱当作是一回事。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堂堂滥交的事情很多，但是我想我们作为神的这个儿女的父母亲，我们要记住上帝自己的话。上帝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我想利木以勒的妈妈在这件事情上劝导他的孩子，教导孩子要过圣洁的这一个生活。我想今天我们要孩子要从小就教导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在言语上我们要注重他的话语。今天很多人乱乱讲话，但是我们要注重他的言语是不是圣洁，我们要关心他的这个行为上的这个圣洁，我们要关心他的思想上的圣洁，我们要关心他儿女看书的圣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很忙碌，我们孩子在房间看什么书我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很快的，我们很快的，在我还没有信，就是那个7、8岁19岁的时候就懂得很多这些肮脏的事情。我们看见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劝导，还有将来他交友的事情上，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异儿。不是因为我女儿到现在找不到男朋友，有人介绍，他介绍这些不成功都没有办法了。那天我还跟我们那个弟兄说啊，他是做婚姻介绍所的，我说如果有的你可以介绍，那外国的也介绍，都是要介绍基督徒了，如果不是基督徒我们就没有办法，但现在还没有。所以在这个交友上我们也要教导孩子，还有今天同性恋的问题我们要很注意。今天这同性恋是一个不洁的一个事情，男与男女与 行可羞耻的事情。我们的孩子要很注意这些东西。我想这是什么？这是利木宜勒的母亲的一个教导。第二，我们看见这位母亲实在是一个贤母啊。我们看见第二个劝勉是什么？关于酒的问题。对于这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个做妈妈的，她非常有这个上帝给予她的这个智慧。她说：“利木宜勒，君王喝酒，那么君王喝酒，这个君王喝酒是不相宜的。”那王子说：“这个龙酒在哪里呢？”也不相宜，然后恐怕喝了就颠倒这一个律例，这个忘记律例，颠倒是非，颠倒一切困苦人的这一个是非。这个地方提到这个酒的这一个可怕。我们看见这个圣经提到酒的害处很多，比好处更多啊，坏处多过这个好处的东西。所以这个妈妈很有这个智慧。然后圣经说什么？酒能够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哗。他说圣经说凡因酒错误的，这个什么呢？凡因酒错误的就是无智慧。又说酒虽然下阴舒畅，终究咬你如蛇，刺你如这个毒蛇。你读圣经，以色列王以拉在加宰亚扎家里醉酒的时候，忽然间他什么被他的这个臣子心力把他刺死杀死。我们看亚兰王便哈大在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已帮助他32个王啊，在一起哇，在那帮帐幕里面欢宴喝酒。结果后来当听到有人来，这个便哈大就这样的逃跑。所以你看见这个酒，可见酒危害很大。圣经说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上当，乃要被圣灵来充满。君王要坐在这个王位审判百姓，而且要按什么？要公义来判断。酒最容易使人什么？使人这个乱性。然后人一喝醉酒呢，就在那个地方不能够辨别是非好坏，不能够辨别，就乱讲一番，以致我们看到害死很多人。其实今天很多那个犯罪集团，很多恐怖分子，很多一些黑暗阴谋的政治，不但是用毒品来麻醉人，他们也用烈酒麻醉人，叫人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事实。因为我看见在这个苏联共产时代，这个有很多这些共产对付基督的手段就是这样。这些有一个军官后来他悔改信主，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这个共产的思想家，他每一次要去对付基督徒，他就带他的部下，就给部下喝酒，给部下喝酒。喝了酒之后，哇，他怎么去那边就为非作歹？哇，就看见这个基督徒在那边聚会，就踢啊，乱乱来，就把他翻了。但是他后来怎么信主？后来因为一个18岁的姐妹，他信主。每一次他去对付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呢，哇，他们哇，就因为他们都是在暗底下聚会的，不是在光明的。他们但是他们很厉害，他们就不知道怎样能够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他们去对付。
但这个姐妹每一次哇打到半死，丢出去窗口，哎，下一次又在看她那边做礼拜，啊，又在那个地方去，就是因为这个姐妹持守信仰，使到这个共产的这个高官，这个警察高官后来信耶稣，后来他讲这一个见证。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这些犯罪集团、这些黑暗的政治、这些不法的这些人用毒品来麻醉人，叫人去做不该做的，今天也常常用什么？用酒来去麻醉这些人，叫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我们要在这个事情上要很好的来教导你，但是我们看见酒是真的是害处很大，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这个君王要把酒给那些淡酒，给一些姜王浓酒给姜王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啊，让他们喝了可以忘记他们贫穷，不再纪念他们的苦楚。所以酒也什么？酒也有好处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酒能够悦人心，酒能够叫疲乏的人，这是圣经的记载，叫疲乏的人得力。哎呀，提摩太当时的胃很不好，所以保罗就劝提摩太，你稍微可以用一点酒，可以用一点这一个酒。我们看见这位贤母呢，也在这个地方，在这段圣经勉励他的这个孩子，劝勉他孩子要有什么用酒来让这些将亡的人，在愁苦的人。那这段圣经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讲怜悯的这一个心肠。我们到这个君王应该有什么？应该是君王应该有的这一个品德。因为经上说，王因仁慈和诚实，就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来立位。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将亡的人，这些将亡的人就是那些被判死刑的人。然后按照当时东方的习惯，这些囚犯在处刑之前呢，我们知道他们都会摆酒，摆很好的肉，让这些人来吃。这是什么？减轻他们的痛苦，以表示什么？法外施恩。我们过去有个姐妹，她是英文教会，但是有段时间很久在我们这个地方做礼拜。她是在监狱里面带人家去上刑的，带人家上刑。他做很多年了，今天已经退休了。他做几十年在监狱里面，就是每次这些人判的要去带他们去。但是他告诉我，其实在这个他们在判死刑之前，哇，他们真的给他们在天未亮之前都要给他们很好的食物，也给他们很好的酒。这是什么？法外的施恩。那这个地方讲到苦心的人，乃指那些贫穷啊、失业啊、愁苦啊、重担的人，给他们这个终日在那个地方被锁压的，能够解除他们的这个东西，给他们清酒，使他们吃得好了去睡觉。其实我过去一个老板，这个老板我是帮他管理这个所以可以说他的整个公司跟他管理很多东西。但是当时啊，他们几十个员工很不容易。哇，每次早期的这些老板，有时候你货出去钱收不来，但是这边又来追钱，所以每次我要跟他进银行，每次到要发薪水，哇，他就在那边头痛，他在那边头痛，我很，所以每一次呢，他就是住在现在的这个刑事总部的，当时刑事总部那边有四层楼，他不是去犯罪，他每次哇，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买那个烟呐。啊，就是一个摆设，哦，他每次叫我帮他买，他就喝的，他就睡觉。他不是乱来的，他就哇，直到他这个能够没有，他一直想到脑都要裂了，所以他喝了，明天他来解决。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圣经说给苦心的人来喝。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要有怜悯连续的心。主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圣经上也记载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说不怜悯的这个审判。怜悯言什么？向这个审判来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人很自私，特别是这个时代，我们看见人都是顾己为己，没有这个怜悯。但是我想，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应该什么？应该教导我们的儿女有怜悯的这一个心肠，怜悯贫穷。我们的爱不是随便给人家利用，爱心不能，但是需要怜悯的，我想我们一定要怜悯他。然后第八到第九节，我们就看见这个母亲不但对儿女有怜悯，在这个地方也劝导他的儿子要什么了？要有这个公义的心。所以第八节说，你当为哑巴的来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审判，为困苦和穷乏的来这一个辩屈。我们看见这是公义。今天很多时候神应该给的我们没有给神，人应该得的我们没有给人，那就不公义。所以神应该给的我们要给上帝，人应该得的我们要给他们，我们一定要公义。你不要以为法官每个都公义，很多法官不公义的，但是在神的这个里面，神是最公义的。我想我们要教导我们的这个儿女一定什么？要这一个公义。今天很多人被人家欺负，我们看见没有人为他来开口，但是上帝却什么？上帝却常常为孤儿、为寡妇、为贫穷的，甚至很清楚都一直在提到这件事情。我们要站出来，我们要这个献上公义，我们一定要劝孩子们在这件事上来行公义。在前几天报纸忽然间，雅加达有个女孩子忽然间围坐那个摩托单车，原来哇，这个女孩子伸展公义啊，因为为什么塞车太多了，他们连行人道他们也做，结果那个女孩子忽然间哇，34岁，是一个厨师，我看她很大字，没有看她正面，看她后面那样很大字，然后这是什么？这是为了公义，为了什么？为了这个为了这个为别人，为那些困苦，为那些哑巴，为那些孤独的，为那些困苦的，为那些穷乏人来什么？来出一口气。我想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一定什么？一定要有什么？这个为主来施行，主要我们施行，该讲的我们就讲，该做的我们就不该做的我们不做。因为很多人真是需要我们来怜悯，来帮助，来讲一些公正的话。但是有时我们也会被人家误会，有些东西我们根本都没有看到，但人家就是说。但是我想我们心里最主要，我们的内心，我们对得起主，对得起人，那是最主要的。好，最后我们看见这个31章十节一直到31节，我想时间相当紧促，所以我可能把它来缩短。然后这段圣经里面是提到这个贤妇篇，我们看见这一篇好像是一篇的诗歌，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个贤妇这个篇，好像一篇诗歌来的。他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来做呢？就是为了使他们本国的人可以很容易的来诵读，让这些妇女呢可以得到什么？得到这个良缘啊。那我这篇的诗包含什么？包含才德，包含勤劳，包含自家，包含这个富乐四大点在里面。我想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做富人的，然后来行出这些东西。我想贤富的素德不但对于这个待人接物，这个处事为人 处处显出贤妇。其实贤妇跟家里的丈夫跟家里的人有很大很大的这一个密切。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只是照顾我们的儿女，我们忽略了家，忽略我们的先生，然后以致我们常常看见常常就家里就会出问题。有些人做父母的，哇，他妈妈哇，原本能够很相爱，但是孩子一出事后，妈妈整天孩子，丈夫就把他放一边了。那结果呢，我们看见家庭就开始这个出问题。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这位贤妇呢，她不但是在待人接物处事，她对丈夫对家庭里面也是很大的关系。那书有一句话说，他说妻贤夫祸少啊，这个贤妻就使到这个家庭这个丈夫的祸就比较少，那免得这个丈夫等下又惹出很多的话，就是因为妻子不贤的缘故哦。那圣经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愚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他丈夫的骨中。但这样的贤德的妻子，哇，实在是不容易得啊。我们看见他的儿女他的丈夫称赞他有福，也说哇，这样的贤德的女子哇其实很多，但是唯独你超过一切。哇，真的是他可以说在所有的妇女中当中，哇，真是一个有见证的人。因为贤妻乃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她的价值呢就超越这一个珍，超越这个珍珠。好了，我们看见从圣经里面31章第11、12、23、28节就看见这位贤妇跟她先生的这一个关系。圣经在这个地方说，她使先生，这个她使她的丈夫啊，心里依靠她，她一生使丈夫有益，这个无损。在这个地方，你看见这位贤妇使她的先生得到这一个益处，然后丈夫依靠妻子，妻子依靠丈夫。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当一个家，一个夫人，一个主妇，她是一个贤妇的时候呢，她跟她丈夫关系是非常好。比如说我们看见当中可能有些人是太太信耶稣，但是丈夫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在这个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如果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你一定要好的这个见证。你不要说哇，那先生不可能不信主，但是有一天可能能够带他来到这个主的面前。那两个人同心，那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使一个家庭非常满足，丈夫没有缺乏什么，而且并不是一时一时的，乃是一生一世的好处。就是有患难，有病痛，有不同的这些困难，但是都有益处。我两个女儿得来不易，但是很奇妙，我太太本身她有这个肾病，根本是不可能生意的事情，但是我两个女儿最容易出事。一个我去探访的时候，我就放在一个那个我太太已经怀孕的，我就放在一个弟兄的家，那我就去探访。哎，回到家，回到他的家10点多，他说他的这个水大夫，我立刻送到他那个主角医院去啊，还没有几分钟就生出来了，哇，很快。然后第二个呢，他也是在 KK 那个早期的那个KK， 哇，我太太他人家说每个要生的话就呱呱叫，那我太太也没有呱叫，结果孩子就出来了，哇，那医生都觉得很奇怪，很奇妙，然后。他到今天也看见神自己的这个字。虽然我们夫妻走来不容易，孩子小时候不容易，但是看见什么？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神都赐下恩待。 那我们常常听一句话说夫唱妇随，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却看见夫唱妇随啊，我们常常看见夫唱妇随，但是这个地方却夫唱妇随。那其实他们什么？其实两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所做的，他不再是二人，乃是一个人的啊。他们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什么？乃是一个人。所以我想我们的家要蒙福，我想我们不但有个贤妇，我们贤夫很重要啊。我们的这个贤惠，我们的这个好的丈夫也很重要。两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一条心，我们就蒙福。好，从十三节，从十三到十九节，二十四、二十七，你就看到贤妇的这个字架，哇，真是一个好的，跟丈夫关系很好，跟家庭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家庭。圣经说他未到黎明啊，他就起来什么？哇，他就起来为家人预备食物，然后将那工作分派给这些工人，然后不但是这样，而且他什么？哇，还在这地方提到什么？他留意查看家中的事情，哇，使每一个东西都很有这一个次序。然后这是什么？这是他在家里面的那一个这个处理，使到家庭尽善尽美。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不但是这样，圣经说他有能力和威仪，这个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这个衣服是什么？一表行为。这是这个贤妇所做的，都是什么？都是有能力的，有威仪。能力乃是什么？使人来幸福。这个威仪乃是叫人喜悦，因为贤妇所做的都是美好的，使这个家庭丰溢，然后之后他们也感到这个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的福乐不是穿朱红衣服，这个铺绣花毯子为免，乃是什么？在于我们的这个能力和威仪，叫人来顺服。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以偏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这个装饰，只要我们里面存着长久的这个温柔的安静为装饰，这是神所喜悦的。我看见这是榜样，在家里的榜样。你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路德愿意跟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原因就是这个以利米勒他失去见证，当这个伯利恒这个粮食之城遭饥荒的时候，他不肯接受上帝的管教。其实他那个时候孩子很多，还是很多，如果他留下来可能他更加蒙福，他也不会因为他自己快死，两个孩子也快死啊。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接受上帝的管教。当你读到路德记的第一章后段啊，你说拿俄米在那方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我真是一个苦人啊，那我出去的满满啊，回来什么都空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他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儿妇会后来跟他回到这个？其实拿俄米在那十年里面，其实他保守他的信仰，保守他的见证。后来圣经有句话说，他听到神赐福给这个伯利恒，他就带着，那个时候他很苦，带着他。那为什么路德，他叫他们路德，叫他两个俄尔巴跟路德，你们自己回去再找新家。但是为什么路德最后跟他的婆婆回到，就是因为他有美好的见证。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在家，我想我们作为妇女，有时候我们跟婆媳之间关系，跟我们孩子之间，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什么？活出那一个见证。当我们活出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神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赐福我们的家。所以这位贤妇，我们看见她蛮有这一个见证，有这个能力为义， 然后圣经来说，哇，当人看到他，哇，他这么富有，就好像人家嫉妒他。其实当你读这个16节、18节、19节的时候，哇，你就看见这位贤妇什么，哇，很会做生意啊。哇，他说到说到他购买田产、庄业、纺织、侍夫什么，哇，这个女人啊，这个妇人好像什么唯利是图的妇女。但是当你读到20节的时候，你看见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读20节。他张手周济困苦的人，伸手帮扶穷乏的人。他所得的不是为做自己想的，却是能够慷慨地用来怜悯贫穷，帮助困苦。他不但劝勉儿女要怜悯这些贫穷困苦的，他自己却活出这一个见证，那是非常美的事。刚刚最近我们看见印尼一个富商，就是翁俊明，哦，他在发布这个《活计》这本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富商他很有钱，但他不是把钱看为重，他乃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我想今天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想我们在这个事情上一定要什么，要有灵。不但是这样，我们看见他口发出智慧，然后他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美好，这么成为这么一个贤母，这么贤妇，最关键的就是因为他敬畏上帝，把神放在第一，把神放在他的生命中，把神放在他家中，把神放在他儿女身上，全部是第一。所以30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人超过这个一切。所以感谢赞美上帝，我们看见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然后31节就是这篇诗的结束，是贤母与贤妇篇的结束。圣经这个说，他说愿他享受所操作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是的，他享受神所给他的一切，因为他活出这个见证。不但是这样，而且在城门口荣耀他啊，这个人所做的好事，每一件事情都好的美事，然后结果在城门口，城门口是谁？城门口就是那些高官、那些长老、那些有名有地位的人，哇，看见这位夫人，他有怜悯、有爱心、有关心人家，然后他们也在那个地方来为他来做见证。我们也盼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位贤母，也做一位贤妇。让我们不但在教会里面，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可以让人看出我们就是一个贤母，一个贤妇，也让人哇，这位信耶稣人跟别人不同的，然后使人来归向主，也让神的名来得荣耀。我们彼此借助这篇圣经彼此勉励，让我们的生命让主做主，让我们家让主做主，我们的家一定安宁，一定要蒙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当中都是有家庭的人，但愿你借助这一篇圣经，让我们不但是看见贤母贤妇，也让我们这些做弟兄的也能够活出主的见证，让主的名得荣耀，让我们的家也继续来得到主自己的赐福。如果我们当中家庭有不和有困难，让我们都回到圣经来照着主的话来活出主自己的道，以致我们的家看见神自己赐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